弟兄姊妹们读罗马书越读就越摸到中心点了。我想保罗在这里发表他个人的一点感觉，但是我们读经的时候你却不要把注意力放在保罗的身上，你要看到保罗怎么会有这样的心思。当你如果这样一转进去的时候，你立刻就看到不是保罗，是谁？是基督。是基督在他里边造成保罗有这样的一个心思认识负担。那整个的说来，我们你从开头一直看到现在，你没有办法能脱离第八章里头圣灵所说清楚的那几个原则。那几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神的预定。而神的预定是根据神的预知。我们一再的读过那一段的话，我们现在还是再来再读一读，我要把那个弄得清楚一点呢，那我们就很容易。第八章我们从哪里开始呢？29节开始，从28章开始吧，28节开始吧。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首先你看到一个意思，看到一件事实，那个事实就是说我们是被神所造的人。神是把你造出来，神也是把你造出来，一个是造就的造，一个是制造的造。但是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源头是神。那我们抓牢了这一点，你立刻就看到具体的事实了。具体的事实是什么呢？他说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人叫做爱神的人呢？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你按照神的旨意被造出来，很自然就带出一个结果，你就是一个爱主的人，你就是一个会拣选主的人，你就是一个乐意服在主的管理下的人。为什么？下面就有一个比较详细一点的说明。他说因为被造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挺重要的关键。因为神知道你会拣选他，神知道你会让神所喜悦的事情成为你自己所宝贝的。那所以你有这样的心思在神面前，神老早就看到了。什么时候看到？你还没出生的时候神就看到了。你照着这里的话说，你回到诗篇上头的话就更清楚了。主啊，我的日子未到日子，你都记在你的车子上。地上还没有我这个人，但是在神的车子上面已经把我这一个人在神的观察里头所看出来的那个结果全都记在那里。那当我们出生了活在地上，我们就觉得我喜欢怎么就怎么，怎么就怎么。不，你当我们能被神的灵光照，把我们照明到一个地步，看看神那个册子，哎呀，你说还没有我这个人，我做什么事情神就在那里给我做了记录。那这个是我们是没有不太容易领会的，但是你总要能领会的。因为我们和神的关系从什么地方开始？ 从神知道我们这个时候开始，让他等到我们出生了，我们长大了，我们不拣选神了，神说我老早就知道你是这样。所以他这里这一连串的话呢，很有意思的，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他预先那29节了，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把我们拣选了，拣选出来做什么呢？拣选出来要把我们照着他长子的模样来造成一个完全发表他的儿子的那些人。你不要管那些细节的事情，你看那个大节的啊，地方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地中做长子。好了，接下去就是那个神做工的次序了。他预先所定下的人，又照他们来，预先所知道的人，就照他们来。接下来呢，照来的人呢，就称他们为义。神把我们呼召到他面前来，神有一个定义在那里，又叫我们给称为义。那我们怎么可以称为义呢？那是因为在神拣选我们的时候，已经知道我们这些人是选定神的儿子做长子这个事实来跟随的。所以当我们照着神这样的一个呼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神就称我们为义。你留意，全部就是神在那里做主动的，预先知道你，预先照你，神亲自照你，照你来的时候，就叫就使你们为义，就称你们为义。称你所称为义的人，谁给你称义呢？神自己吗？神称你为义的人呢？你注意那个结果了，又叫他们得荣耀。那整个过程就是这样，但是你看到每一个过程都是神自己在那里做主动，是神做好的。那严格说起来，就是说我们这些许多都被造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去享用神为我们所要做成的。那因为这样的一个事实，就引出一个很重要的那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是我们信靠他。你到神面前来都称为义，凭什么？凭信。那你信神，神就称我们是对的。既然我们是对的，神就把我们放在那一个结果里得荣耀。感谢主。那这个是整个神在救恩里头给我们所面对的那一个完整的事实。所以因着这个事实，才引起底下你一读下去说，哦，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能叫我们不能跟被神忘记。这个神一次把我们这样带过来，他就把我们放在他能让他们永远的爱我们。我们上次特别提到最末了第八节，说我们进入一个爱，那个爱是什么？在基督耶稣里的。那这一个就说出了我们与神联合所带出的实际的光景。上面就说出我们与主联合的那个结果所带出的那个荣耀的结局。好了，那么然后就到了第九章， 啊，第九章呢，就好像就说到，先是说到保罗对犹太人，人家就说怎么你不上犹太人做工，你怎么都跑到外邦人那儿去？你忘记了犹太人了？不是，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不叫他到犹太人那里，他说你去犹太人那里，你说话他们不听的，我要使用你到外邦人那里去。但是在保罗个人的心思里的，他有那一份感情，也有那一份的催促，是很纪念他自己的兄弟，但是神说他们不肯相信的，你也不必向他们说，但是我不会放弃他们。下边的你会看到，不过要等到时间到了，我就把他们都带回来。那我然后我们就看，特别来看一进到第十九章的时候呢，就引出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我们到神面前来，不是凭着外面所有和外面的所做，外面的所有的你的地位了，你那个生活上面的实际了，那么这些都在那里，都包括在那里。但你很清楚就看到，你到神那边去的时候，不是看你做了什么，不是看你做成功了什么的雄心大志。你到神面前来的时候，要留意的是什么呢？你和神的地位，你和神的地位是不是准确？他把我们一带到这个点的时候，你就看到了第八章里面所说的，他所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怎么一大堆的。到了这里你就看到了，神说你要到神面前来，你不要看你外面做了多少，你不要看你外面有什么的地位和身份，你所要注意的是你和神中间的那一个实际的关系。一注意到这一个点的时候，他就说那你就不要把外面的事情加上去，你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这是外面的事情。你有律法，你是跟着律法来走，我们外邦人没有律法，但是主给我们一认识，就认识主的自己，我们就接受主的自己，我们有主。那弟兄姊妹，你看到那个情形完全不一样的。犹太人他们有律法，他们神选召他们的时候，要借着他们在律法的里边去做神喜悦的事。你留意出埃及记十九章，你就知道了，神宣告他们做祭司的国度的那一番话，你就很知道了。然后神就说出了很清楚的，你们如果是这样的听我的话，那你们祭司国度的那个功用显出来，那就叫万有都归于我。那出埃及记十九章里边，你看到主设立他们做祭司国度的时候，神所宣告的，那神所宣告的是什么？你们要实在听从我的话，那就是律法了。神把律法给他们，以色列人，你能把律法遵从得好，那你们就做了一件大事。什么大事？把列国都引到主的面前来。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对这一点上恐怕并没有 能接受主就说的话。你说我们没有遵行你律法的话，我们很遵行啊，五旬节我们就过，逾越节我们也过，你说我们得罪了要去献赎罪祭，我们也献，我们都做了这么一些，主怎么你还说我们做的不够啊？还是你说我们根本就没做到啊？严格说起来，这根本没有做到。如果你问你献燔祭做什么，你说神要我献，我不就献了？神为什么要叫你献？不知道了。神为什么要叫我们献？神要我们以色列人去献燔祭的时候，你要知道燔祭的那个含义是什么，把你自己毫无保留的献上给主，你要承认神是你的主。献赎罪祭呢，这个当然比较清楚一点啊，因为我犯了罪，所以我就献一个祭来叫我的罪得遮盖。对的，弟兄姊妹，你留意以弗所书里希伯来书里面就说到这个遮盖罪的问题。遮盖是临时的，但是神是借着那一个赎罪祭来遮盖我们在神面前的不义和不洁。但是神真正借着那个赎罪祭的安排，是引出赎罪祭生所表达的一个，那一个是他的儿子。神是要用他的儿子来承担我们的罪。那在旧约里面，你让以色列人去，不管他们怎么来做好那个律法上的事情，他有没有摸到神这个心思呢？显然没有。怎么知道呢？摩西快要离开他们的时候，就跟他们说了一番话，很严肃的。摩西对他们说，怎么说呢？他说，将来神要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弟兄像我，兴起一位弟兄，哦，就是从以色列中间咯。你可以看到这里，保罗也提到这一个了，连神的儿子也是从以色列中间出来。那他出来就怎么样？他所说的你们要听从，如果谁不听从他的话，这人当从民中剪除。弟兄姊妹们，这不是很清楚说出了一个事情。神的儿子显出来的时候，他比律法的地位高，他比律法的地位真，他比律法的所起的作用更完整。因此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到了罗马书八章九章那里边，因为律法的总归就是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因此当弟兄姊妹们，你我离来到第九章的时候，你所要注意的，不主就叫我们不要注意这些那些外面的那些区别的事情。我们要注意的是注意这许多的事物发生的事物，或者说历史上的律法的内容上的，究竟神就在那里给我们要看到他做工的中心点在哪里。他做工的中心点是在我们和神的那个关系。那我们和神那个关系是根据什么？在人的观念来说，亚伯拉罕后裔，那你说哎呀，你是亚伯拉罕后裔，你就是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后裔，那就是哦，但是大卫的后裔他属祖宗的时候属到他顶上那个是大卫。我们读基督的 占卜的时候已经特别提过这个事情。我们当时特别提的，只是提到加拉太书上头所说的凭应许做儿子，但是真真实实说到凭应许做儿子的做后裔的这个事情呢，罗马书第九章在这里才是很清楚的指出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在那里说将来大大的服侍小的，或者说的这一切呢，并不是说那个故事，是借着那个历史来表达出神对人拣选的时候神的定义。所以不是说你是长子所以你一定就是长子，不，神说你要看神的应许是怎么安排怎么做。虽然你出生雅各比以扫出生晚一点点，但是神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好像不合我们的情理。他是哥哥啊，这个是弟弟啊，弟弟怎么可以跨越过哥哥呢？但是神说不，我所注意的是谁连上我的应许。那神的应许是什么呢？你就回到神的预知里了，那就连接上来了。在这连接上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了第九章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救恩的那一个事实，或者说是救恩的那一个和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显明。那所以我们从第九章你就看到说了一大段的话，就引出那几句话是很重要的。那就是在末了，这样我们上边就说了许多这个历史上的事情，然后二三十节那里，这样我们要说什么呢？那本来不但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这是基督，别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那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来到第九章的整个的时候呢，神就把我们和神的那个关系带到我们与神的关系准确不准确，对不对？如果对，那我们就是与主连接的人；如果不对，尽管你是在许多的宗教的气氛条文的包围的底下，那你与主中间没有关系，就是没有关系。那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主，主在罗马书里面一直往前带到这里，就把我们带到因信称义的那个世纪里。我们都称为义，根据什么？不是你是好人啊，人的观念来说，我们做事人都说我们是好人，那我们当然是义了。但是主说不，我要看的是你在我面前是不是与我的心思完全的连接，你在我面前的地位是不是完全的准确。如果是，对，你虽然只是因信，好像你什么都没做，就是因信把基督的所做的接过来成了你所有的，神说 这就够了。事实上我们也知道有什么事情比基督所做的更多更大更丰富更荣耀更尊贵，没有。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因此上礼拜我们看到第十章的时候，你就看到了我们平常对福音朋友我们说的话常常用的那个就是在那里说了。上礼拜在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了，你用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羞愧。不过这个是第十章里边来做出一个可以说是总结性的发表。我们是在感谢主，我们懂得哦，一信称义是这么的一件事，是要叫我们毫无保留的把我们自己交出去，而毫无保留的把耶稣基督接过来。我们起初信主的时候把主接过来就是接受，不是灭亡反得永生。那是感谢主，你读罗马书你就读到一个地步，你把基督耶稣接过来的时候，你不仅是得着永生，你是得着基督自己所有的一切，连同神的永远的旨意的完成全包括在里边。我们感谢主。